大家好，我是 Windows PlayPhone MVP 刘耀群，大家可以叫我 Ouch。 我的部落格名称叫做 Ouch@.部落，脸书账号是 Ouch1978。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Universal Windows PlayPhone 的设计方针。 OK， 这一篇主要的内容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当你要去建立，或者说当你要去开发一个 App 的时候，有什么你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好，那首先我们从规划的部分来开始说起。好，那规划 App 的时候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的呢？基本上这边我列出几个比较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你可能要先思考你的盈利模式。好，那再来就是要专注于你主打的功能，再来就是融入 Windows 10的体验，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反复的验证你的 App。 那我们接下来针对这几个部分来做一些比较详细一点点的说明。好，首先呢，我们在开发 App 的时候，当然每个人开发 App 的目的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是为了成就感，有的人就是为了要造福社会造福世界，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反正每个人目的不一样啦，但是应该有大部分的人开发 App 的时候是为了要赚钱。好，那既然你要赚钱啊，这边就有几个你不得不注意的地方。好，那到目前为止，在Windows 的平台，不管是手机还是 Windows 8，那到现在的 Windows 10， OK，在这些平台上面啊，根据微软官方的统计，最受欢迎的 App 类别，它的排名是这样：游戏，再来是生产力工具，再来是音乐跟影片，然后是娱乐，再来是社交。OK， 那这边是前五名。OK， 那第六名大家可以猜猜是什么？第六名其实是相片。那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这边的最受欢迎，其实它包含了下载量跟购买量。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开发一个游戏，那你的下载量跟你的被购买的那个几率应该都是最高的。再来，那就是这样依次排名下去。那可是大家应该会很好奇，其实大家手机拿在手上，或者是你的装饰拿在手上，你通常会拿来干嘛？那我自己个人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拍照这个相关的功能居然会被排到第六名。所以大家如果当你在构思一个新的 App 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依照这样的排名去思考看看，你的 App 应该要怎么去吸引你的客户。那也相对的，因为有这样子的顺序，所以其实在游戏类啊，在生产力工具啊，音乐影片相关的那些分类里面，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你要怎么在那一片可能是红海，你要怎么在那一片红海里面脱颖而出。 OK，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收益方式。收益方式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 in-app purchase， 就是在应用程式里面付费的功能啊，像是说游戏里面就会有很多你可以买代币，你可以买一些虚拟道具，像那样子的功能，它的收益远大于付费。就是你的 App 如果是要花钱买的，那很好玩的是，大部分的使用者看到你的 App 是要花钱的，基本上他就可能连下载都不会下载了。虽然我们在平台上面可以提供试用的功能，不过还是有大部分的使用者，他可能看到要钱，他就连用都不用了。OK， 那还蛮好玩的，就是像in-app purchase 相关的一些功能，它的收益反而比付费的 App 还要高，来得高非常的多。那在开发 App 的时候，其实你也得要去思考说，针对不同的市场，针对不同的客群，你应该要去怎么去做你的行销，或是做你的 app 的，你 app 要上架的时候的那一些上架到哪一些市场 ？OK， 因为其实市场是会牵扯到一些像是法律，甚至说是一些风俗民情的一些限制的。OK， 那基本上我自己就有过惨痛的经验，就是我之前写了一个新闻相关的 app， 那我把它勾选了说上架到中国市场，可是很不幸的。中国那边他对很多网络的媒体是有进行封锁的动作的，所以变成如果你在中国那边你下载了那个 app， 你就看不到里面的内容，那其实就还蛮惨念的，你就会收到很多负评。好，那最后一点就是广告的部分。基本上如果你的 app 不卖钱，那很多人可能就会想说，那我用广告来赚钱。其实这一点在Windows 10或者说是在 UWP 里面，微软针对广告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很大的有做很大的改进或者说改善的，像是我们现在可以针对我们的 app 去做一些行销的动作，那你也可以在 app 里面放别的 app 的广告，借由这样子来赚钱。甚至说微软他自己出了一个广告的 SDK，你可以在你的 app 里面去放一些广告影片，那如果有人点击的话你就可以赚钱。那另外还微软那边还有一个计划，就是 affiliate 计划，就是你可以在你的网站去放一些 app 的广告，那如果有人透过你的 app 去下载如果有人透过你提供的连结去下载 app 的话，你就可以分到里面的一些利润。那这一些其实就是如果你的 app 想要赚钱的话，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去思考看看。那再来呢，我们在开发 app 的时候通常都会希望我们的 app 是能够在很多 app 里面脱颖而出嘛，对不对？但是基本上除非你是一间很大的公司，那不然如果你是小工作室或者是一个小团队，甚至你是个人开发者的话，那这边有几个点子可能你就可以去思考看看。像是说首先我会建议说你的 app 只要去专注于一到三个主打的功能就好，那通常建议其实只要针对一个主打功能就好，因为基本上我们写的是 app 嘛，那 app 不像一般的桌面应用程式，不会要求说什么功能都要有，不会要求说要包山包海。现在的 app 都比较倾向说其实大家可以去注意看看，就是最近市面上一些比较红的 app， 其他功能都不多，但是它有一些特点，像是说它可能很方便去使用，或者是它有噱头，像是拍照相关的功能啊，现在像那个像是拍照之后能加一些特效，自动加特效，自动美颜相关的功能，那相关的 app 就会很红嘛，对不对？那针对特殊的节日去推出的一些 app， 在节日的档期也都会很红。但是这个也很好玩，就是看你的 app 想要长久经营，还是说就只打那个档期。OK， 那重点还是一样，就是你要针对你的 app 去想说你的 app 最主要想要卖的点是什么，你的 app 的卖点是什么，那尽量以三个为限。 OK， 那再来就是你可能得要多去参考市面上已经有的竞争对手，因为虽然说我们现在谈的是 UWP， 但是其实 UWP 里面目前虽然还是只有Windows 平台 native 的一些 app， 但是之后会开放 iOS 开放安卓的 app 进来，那相对的市面上应该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产品了，那你的 app 要怎么去吸引使用者呢？当然如果你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开发的是一个安卓的 app， 你想要把它 migrate 进 Windows 的平台，那你可能就得要思考一下你的 UI 需不需要改，因为毕竟 在原生的功能上面或是原生的平台体验上面，其实 Windows 还是有它自己的使用者体验的一些概念在里面的。那如果你要把一个安卓的东西 porting 进来，那你可能就得要思考说你要怎么跟使用者的类似像 OneDrive 怎么跟它做整合，那你要怎么让你的 App 的 UI 跟 Windows 整个平台是接近的，要怎么让它整个使用者体验是接近的。 OK， 那最后呢，可能很多开发者在一开始发想的时候都会想说我的 App 一定要做到多好多好，所以就会开发很多额外的功能，那这时候可能就要把80/20法则放在心里，就是你只要去开发那个可以符合80%的人需要的东西，就是可能一些比较重要的功能，然后不要去钻那个剩下的20%的东西，不然你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然后开发出相对不那么吸引人的功能。 OK， 好，那再来就是融入 Windows 10体验，刚前面已经稍微带到了，当你要开发一个 App 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你要怎么去塑造出你 App 的特色，那特色其实它就包含你动态砖上面还有你的次要砖上面所显示的一些资讯跟你的 App 的一些识别，像是你 App 的一些 icon 啊，然后你 App 的一些代表图示，你要怎么把它融入在动态砖里面还有你的次要砖里面，那你要怎么透过次要砖让使用者可以更快速的去使用你 App 里面的一些相关功能，这都是很值得去花时间花心力去做出来的功能。那再来就是你要怎么去应用 Windows 平台上面的通知，它的分享功能， App to App Communication 的功能，还有如果可能的话你要怎么去利用 Cortana 的功能。当然现在 Cortana 对台湾地区还没开放，不过如果你要上架到外国市场的话，其实 Cortana 是一个让应该说它是一个很容易让你的 App 跟别人不同的一个功能。 OK， 那最后当然就是 OneDrive， 如果你真的要写一个 Universal App， 也就是你的 App 可能在手机在平板在电脑都可以执行的 App 的话，那你要怎么让使用者可以在它不同的装置上面都有一致的体验，那怎么让使用者的一些设定或是它一些存档相关的东西在不同的平台在不同的装置上面都可以无缝接轨，这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OneDrive 来达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用者体验。最后啊，千万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 Universal Windows App， 那你的 App 可能会被上架到各个不同的装置上面，可能会被放到不同的装置上面使用，那这个时候测试就变得更相对的重要。那在开发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去尽量去建立不同的 POC， 去验证你的功能，验证你的使用者的操作行为，验证你的使用者体验都是 OK 的，都是可以，甚至说去验证你的使用者体验是不是很突出，很让使用者可以接受的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也可以在纸上去做一些模拟的动作，像是你的 UI 不见得要直接做出来，你可以先画在纸上，透过纸上的模拟，然后画在纸上让一些使用者去做一些讲解或是一些调查，研究看看使用者会怎么去操作你的 UI， 那再去针对你的 App 做一些调整的动作。那最后啊，你也可以去透过我们现在那个开发者中心，当你把 App 上传上去之后，你可以去 开启 beta 的测试功能，把你的 app 发布给特定的人，让他们进行测试。这也是目前你要验证你的 app 的一个很好而且最有效的方式，因为使用者可以直接来操作你的 app 嘛。那再来就是，你也就是当你要开发之前，你也可以不停的去观察使用者的趋势，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不同的 app 的种类，它下载量、购买量是有极大的悬殊差距的。那你也可以去观察使用者使用的趋势，像是你可以透过一些写 log 的方式，你去记录使用者怎么去操作你的 UI， 然后怎么去使用你的 app， 哪一些功能最受欢迎，然后使用者去操作某一些功能的时候，他可能会借由怎样的点击顺序去操作你的功能，或是说他使用了 A 功能之后是不是会去用 B 功能。你可以借由一些写 log 的方式，或者是一些回传相关资讯到你的 server 之类的地方，然后做一些统计分析，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数据啦。你可以去统计一些使用者的习惯之类的东西，那再针对你的 UI 或是你的 user experience， 甚至针对你的功能去做一些排序的动作。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写程式难免会有错，那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尽量避免你可知已经可以知道的一些 exception， 因为通常使用者如果用你的 app 用一用他就闪退，或是用一用就跳那个错误讯息的话，对使用者来说都是很不能接受的。那通常如果一个 app 基本上使用者用个一天，如果让他看到三次 exception， 基本上他可能就再也不会再使用它了，所以这个是得要尽量避免的东西。那还有就是各国的风俗民情也要特别注意，像是你如果要把你的 app 上传到一些像是中东一些国家，他们国家是不允许女生露脸的，那如果你的 app 里面有包含那个女生露脸的照片，你可能就会有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就会有一些纠纷，甚至说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上到那边去，那这些东西都是得要特别注意的。好，那当然前面提到的东西其实就有很多方法可以做一些验证或是一些辅助的动作，像是你可以做一些市场调查，现在网络上很多那一种免费问卷的平台可以让我们使用。那雏形其实你可以写一些 prototype， 自己做一些测试。那还有平台研究，你可以针对不同的平台，或者说你可以针对 Windows Phone， Windows 甚至 Windows Mobile 的平台去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最重要的最后当然就是测试，请务必一定要不停的测试你的 app。 OK，那再来讲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要了解你的目标装置，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嘛， UWP 现在支援的装置有很多，像手机、平板手机，然后平板电脑、笔电，还有一般的桌机，有 Surface Hub， 还有 Windows IoT 装置，那还有没有列出来就是像是 HoloLens。 OK， 所以 UWP 它支援的装置有非常多种，那我们接下来来一个一个看过说，针对不同的装置你可能有什么要注意的。首先我们看手机跟平板，基本上手机跟平板它的萤幕尺寸应该介于4到7寸之间，那它的特色呢就是通常啊一般的使用者应该是会单手然后直立的这样去拿它，然后用触控或是声控去操作它，但是可能像玩 game或是他如果要看一些特定的一些操作一些特定的功能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改成用横式的方式来操作。那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是手机嘛，所以通常就只有一个人会使用，而且通常我们都会随身携带，可是基本上使用的时间应该都不会太长，可能就是在搭车的时候可以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用，或者是你可能闲暇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可以用一下。 那工作的时候当然不可能一直拿着手机在那边低头了，对不对？那另外因为是手机，所以通常在上面如果你要进行文字输入的话，一般输入的文字都会 相对的简短，因为没有键盘，你没有实体的键盘，那打字的话通常就尽量能短就会短。 OK，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手机跟平板上面基本上应该都有配置麦克风啊、相机啊、动作感应器还有定位感应器这些功能，所以如果你要开发的 APP 是你如果要开发一些跟位置、地理位置相关的，或者是跟拍照相关的一些 APP 的话，其实你就可能得要针对手机或是平板去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设计。 OK， 那再来我们讲到平板电脑的部分，平板电脑基本上应该就在7-13.3寸它的萤幕，那通常啊平板应该就会是横式的使用，那一般基本上它如果能被放在桌上它就会被放在桌上来用，可是有的时候因为平板电脑总是比较轻一点嘛，所以有一些情况下它可能就是会被手持使用，那在某一些特殊情况下它会被改为直视使用，像是说看杂志或是你看那种线上漫画之类的，可能就会改成直视使用，因为跟书本的大小比较接近。那平板电脑通常也会是个人使用比较多，可是有时候它可能就是你可能会把它借给别人使用，像是说可能开会的时候你可能得要把平板借给别人做一些浏览的动作之类的。那平板电脑通常也都没有搭配实体键盘，通常得要外接，那它可以外接滑鼠，可是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手持状况嘛，所以通常你在平板上面使用的话它可能输入的文字也都不会太长，除非它有手写笔。 OK， 那另外平板它跟手机其实相对类似的就是它一样有麦克风、有相机、有动作感应器之类相关的一些硬体资源，那你在开发上面的 APP 的时候其实就也可以思考针对这些东西来做一些特制化的一些东西，像是说如果你希望开发一个相片特效的或者是一些相片后置的一些功能的话，你就可以针对平板电脑去思考说它是不是会有手写笔，那你是不是可以针对手写笔相关的功能去做一些强化。那再来我们看到电脑跟笔电，电脑跟笔电基本上一般应该都是12寸或是12寸以上的尺寸。那电脑一般就放在桌上嘛，那笔电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放在膝盖上来使用。那比较特别的是，基本上电脑跟笔电一般也都是只有拥有者会去使用它，那使用的时间就会相对的长。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开发一个给电脑或是给笔电使用的 APP 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做相对复杂或是相对多一点的功能。那另外电脑跟笔电的硬体规格也都会比较好，所以如果说你要开发那一种比较吃硬体资源的 APP 的话，你就可以针对电脑跟笔电来进行开发。那另外就是电脑跟笔电基本上一定都会有键盘嘛，所以如果你的 APP 是需要大量文字输入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去想象说或者是说你可以把你的 APP 就针对电脑跟笔电来进行开发。那再来要看的是 Surface Hub， Surface Hub 它萤幕尺寸只有两种，55寸或是84寸。那它的特色就是它会被固定在定点，因为它可能通常就是被挂在架子上或挂在墙上。那其他的特色就是说它通常它会是多人同时使用，因为它微软把它做出来是希望把它放在会议室嘛，就是开会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用同一台 Surface Hub。 那 在 Surface Hub 上面执行的 App 啊，它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填满，就是它会就是像我们以前在 Windows 8或 Windows 8.1 其实有那个贴齐模式，就是它只会占萤幕的左边或右边一小块的部分来呈现，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填满模式。 OK， 所以在 Windows Hub Surface Hub 上面它 App 执行的时候，它就是会有填满模式或是贴齐模式，或是所谓的完整模式，就是全萤幕，或者是说它会在背景模式，就是它没有在前景，它直接在背景模式下面直接在运作这样子。那因为 Surface Hub 基本上都会是多人使用嘛，那你就想像一个开会的情况下，所以其实 Surface Hub 它也适合去使用那一种你可能输入的文字会相对简短的一些 App。 那另外比较特别就是因为它会配备有无线键盘跟手写笔，所以其实如果你要针对 Surface Hub 做开发的话，其实就可以考虑说它里面会你可以支援手写的功能，然后支援一些语音的功能，因为它有内建麦克风，甚至你可以支援一些手势操作的一些相关的功能，因为它有那个它的镜头其实有比一般的那个相机还要支援更多的功能，所以如果你要针对 Surface Hub 做开发的话，你可以把这些相关的东西都把它思考进去。那最后是 Windows IoT， Windows IoT 的话其实它最特别就是它是 3.5 寸或更小的萤幕，甚至有的装置它会没有萤幕。那它的特色就是它会透过网路去传递资料然后进行处理，那如果有萤幕的话它基本上只会显示一些必要的资讯，然后同时间它只会执行一个程式，然后它的方如果它有萤幕的话，它的显示方向通常会是固定的，它不会像其他的装置像手机那样可以转来转去。那它的配备就又会依照装置的功能不同会有所差异，所以如果你要针对 IoT 装置来做一些设计的话，其实就更得要注意说像有一些萤幕它可能只有单色，那你在设计的时候可能就要去思考说你只能使用一种颜色的话，你要怎么去呈现你的资讯。 OK， 好，那再来我们来聊一下设计 UI 跟 User Experience 的时候一些相关的一些技巧。那在 UWP 的开发 UWP 的时候啊，你如果要设计 UI， 这边提出四点，就是你可能得要利用有效的像素。那什么是有效的像素，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还有就是你要利用中断点进行设计，然后要合理的定义你的浏览结构，最后就是有效率的运用你的空间。好，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有效像素。有效像素啊，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在 UWP 的世界里面，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很多装置对不对，像我们提到了 Surface Hub 它最大到84寸，那手机从4寸到可能到7寸都有。那当我们在开发 UI， 我们在设计 UI 的时候啊，其实作业平台本身啊，它会针对我们设计出来的东西，假如说你要设计一个看起来是1寸大的东西，它会作业平台本身它会自动让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在不同的装置看起来都是一样大，就是你在手机上面是1英寸，在Surface Hub 上面看起来也会是1英寸。那这个东西它在你在设计 UI 的时候就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做那个系统啊，它会自动用4的倍数帮你的 UI 来做缩放的动作，所以当你在设计的时候啊，就要用4的倍数来做对齐的基本单位，就是4×4。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画面上面有两张图，左边这张图你可以看到说有一个就是其实它有一个方框嘛，那它的对齐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边每一个格子都是4×4，那 这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蓝色的框框，它有对齐到4×4的格子，所以到时候 render 出来的东西，它就会看起来就是还蛮，就是比较漂亮，它不会有那种毛边的感觉。但是右边这张图其实它就是差了一个 pixel， 它往右又往上移了一个 pixel， 所以当这样的东西啊，到时候被系统自动重新运算之后，它可能就会出现所谓的毛边。OK， 那这边其实重点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说，当你在开发、你在设计 UI 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实际认知大小，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可能1英寸、2英寸、1公分、2公分这样的单位来进行设计，而且你要用4为你的基本单位做来做对齐的动作。再来我们看一下以中断点进行设计的部分，针对不同的装置啊，它有所谓的中断点这个东西。那像手机的话，基本上我们建议的有效像素宽度就是320个 pixel， 那平板的话就是720个 pixel， 那桌机、笔电啊、 Surface Hub 之类的装置就是1024个 pixel。 我们可以利用这三个中断点来针对你要开发 APP 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三个中断点来做一些 UI 的切换，就是所谓的responsive design 或是 adaptive design 的一些trigger 的设定。那像是说我们就可以设计说当你的那个画面大小啊，假如说它的宽度只要是小于720，你就可以把它当成它可能是手机。那如果是平板，可能就是720宽度嘛。那如果小于1024的话，你就把它当成是平板。那超过的话，基本上就是把它当作是桌机或笔电，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些设计上面的考量。那另外啊，针对页签的对齐方式，在手机的话，基本上我们会建议说，如果你有类似像页签的功能，其实就是像我们的 pivot。 那如果在手机上面呢，我们会建议说把它放成是至中的，就是靠整个画面的中央。那如果是平板跟桌机笔电的话，还有 Surface Hub 就靠左。那另外左右边界就 margin， 左右的 margin 在手机上的话是12个 pixel， 那其他的装置的话是24个 pixel。然后搜寻框，像我们可能 APP 里面会做一些让使用者搜寻的功能嘛。那在手机上面，因为它的画面大小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手机上的话，你就把你的搜寻框隐藏起来，然后透过命令列把它叫出来。但是在平板跟桌机、笔电、 Surface Hub 上面，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显示出来，因为它荧幕够大，画面够大，空间够大，其实可以显示。再来就是浏览列跟命令列，因为我们手机通常会习惯单手拿或是单手操作，那你既然单手拿或单手操作的时候，其实浏览列跟命令列放在荧幕的底部，对使用者来说就会比较方便。但是如果是平板的话，基本上其实你就可以动态去调整，看你可以去思考说你的使用者可能会怎么去操作你的 UI， 你可以把它放在荧幕的上方或是下方，像是说如果它是直立拿的话，那可能在下方比较适合，但是如果它是横放的话，那可能就是在上方，因为跟桌机就会建议在放在上方，因为它这样跟桌机的那个操作模式就会比较接近。那显示的资讯呢，我们通常会去切区块，就是说你可以显示类似像几栏的资讯，那在手机上面的话，通常就建议说只显示一栏就好，平板的话可以显示两栏，那如果是像桌机的话，你可能就可以显示到三栏这样子，因为有不同的荧幕宽度嘛。 OK， 好，那再来就是要合理的去定义你的浏览结构。这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组成页面的三个元素，基本上一般的 APP 啊，都会有三个东西去组成你一个画面。第一个是所谓的浏览区块，就是我们画面上绿色的部分， 那以一般的 app 来说，可能就是我们的 pivot， 或者是说你如果有什么页签啊、导览列相关的东西，或是像网址列相关的，那就会是浏览。 OK， 那我们就像在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如果是在桌机版的话，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上面。再来是命令，命令就是像是说你如果有一些选单啊、设定啊相关的功能，那这些功能的话，通常我们如果是说在手机上，我们就会把它放在底部。 OK， 那再来是内容，内容当然就是最重要的，你的 app 里面最重要的元素，要让人家看的内容。所以通常啊，就是内容应该都会占最大的区块、最大的部分。那你要怎么去定义你的页面里面的这个浏览结构，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你在为不同的平台、为不同的装置做开发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好好思考说，像是说我们这边有看到那个汉堡选单，那汉堡选单之后，我们会跟大家介绍说汉堡选单的几个不同的模式，像它这边就是用了精简的模式，所以它只会有细细的一条。OK， 那其实你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就可以去思考，假如说你要用汉堡选单的话，你应该使用怎样的模式，对使用者来说是最方便的。那再来就是要有效率的利用你的空间。什么叫有效率的利用空间呢？像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点就是你可以去调整它的位置跟大小，依照萤幕的空间自动去做调整。像是我们可以从图上面看到左边是一只手机，然后右边是平板嘛，对不对？那在手机上面，因为我们通常会直视浏览，所以你的区块就可以由上而下去做堆叠。但是在平板或者在桌机上面，我们会习惯左右浏览会比较顺，所以其实在手机上面你就可以动态的去调整说你的物件显示是由上而下，那在平板上可能就由左而右去堆叠你的资讯。那下一个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去显示或是隐藏某一些功能，像是说你在手机上面，你可能就可以选择说手机跟平板或是笔电上面所显示的功能，你就可以自己去想看看说，哎，我是不是在手机上面可以比在平板上面多显示某一个更适合手机上浏览的功能，或是反过来，你可以在平板上面显示比手机还要更多的功能，可能某一个功能是你觉得它针对手机上面是特别有用的，或是针对手机是特别方便的，那你在手机版上面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那相对的、相反的，你可以在平板或是电脑上面把那个功能把它给隐藏起来。那再来就是切换显示模式，这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像是样板，透过我们的控制项的样板，你可以针对手机版跟电脑版去设计出不同的样板，然后透过 responsive design 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同一个东西。 OK， 那再来啊，要跟大家再介绍的东西是 Microsoft Design Language，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 App 的时候微软那边的一些官方的准则。那这个东西其实从 Windows Phone 8.0 应该说从 7.0 到现在，其实都一直有这样子的精神跟概念在里面。那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现代设计。那现代设计它是源自于包豪斯，就是欧洲那边的一间设计学院。那它其实里面其实强调就是所谓的一些极简的设计啊，用一些应该说它就是避免掉去做多余的装饰，而强调它的实用性。那再来就是国际排版风格，国际排版风格其实就是它会用简单的图案跟 文字的不同的大小，去让你看出整个它所要呈现的东西的重要性。所以像是我们在投影片里面，我们会看到比较标题的部分字都会比较大，那比较强调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配色，这都是国际排版风格里面的一些精神。那再来动态设计的话，其实像我们的动态砖，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东西它是会动的，还有我们 APP 里面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会有动画的，这都是所谓的动态设计里面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还有像是说展现技巧的部分，就是你要运用格线，然后要讲究对齐，就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你要用四的倍数来作为你的对齐的单位，然后你要注重层次跟均衡，那要讲究你的细节。像是说你在设计 APP 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尽量想要去做到拟真嘛，对不对？但是怎么在拟真跟多余的设计中间取得平衡，这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花更多时间，花更多心力去思考的地方。那再来就是以小做多的概念，就是你要 focus 在你的内容上面，那避免过多的装饰。接下来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像是说我这边就跳着讲，像是说保持连线。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设计的 app， 我们都会思考到说你的 app 是不是会需要用到网路，如果会的话，那你要思考说怎么让你的 app 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它都是 keep online 的。那像是说你要怎么有效的去同步使用者的资讯，假如说你现在做的是一个记事本，那使用者他可能会有多台装置，你要怎么让他能快速的在多台装置之间都保持有同样的记录在，这都是我们值得要花时间去做设计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融而为一，这其实在前面也提到了，你要考虑到平台的特性，怎么去运用动态砖，怎么去运用通知，怎么去运用我们的 OneDrive，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花时间去做设计的地方。好，那再来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在微软的网站上面有几个帮助我们可以辅助我们做设计的一些范本跟样板。那它上面其实提供了像 PowerPoint 的样板，就是我们在设计的初期可以先用 PowerPoint 来做一些雏形啊，或者是一些可以讨论的一些范本来做设计团队之间的讨论之类的一些功能。那除了 PowerPoint 版之外，它也有 Illustrator 的版本，那另外还有 Illustrator 的红线工具，可以让我们做一些对齐啊，或者是你要设计的时候可以使用那个红线工具去做一些排版的功能这样子。 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